在第二课，我们已经谈到，神在他的爱中拣选我们，他拣选我们做他的子民，为了要服侍他。但神不是因我们够资格服侍他而拣选我们，相反，他在爱中拣选我们，并且建造、预备我们，好使我们可以服侍他。在这方面来讲，当教会能够服侍神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好的简历，或者我们一个很好的推荐信给神，所以神让我们来服侍他。相反，在服侍的事情上，服侍神需要我们，乃是我们需要神。因为只有借着服侍，我们才能真正的经历、认识我们神他的爱和怜悯。从这一刻开始，我们会来看教会以怎样的方式来服侍神。教会被呼召来服侍神，通过三种方式：第一，以敬拜直接服侍他，敬拜来服侍神；第二，以栽培服侍圣徒，借着门徒训练服侍弟兄姐妹；第三，以见证服侍世界，以顺服基督的见证来给这黑暗的世界带来光。好，我们将从第一个以敬拜服侍神开始。关于敬拜，在过去的几百年当中，在基督教世界当中，没有哪一个东西比敬拜方式更固定不变。如果你稍微了解一点天主教的弥撒，整个的弥撒的内容、形式、用词、歌曲，常常是一成不变的。但在今天又没有什么比教会的敬拜方式更多元化的。今天教会的敬拜风格多种多样，可以说紧跟时代的潮流、娱乐和文化的前线。很多人选择教会是要看教会的敬拜风格是否合乎他们的风格和品味。也有许多的教会为了吸引慕道友来参加教会的聚会，采取更加迎合慕道友的音乐敬拜风格。这其中有许多可以探讨的。但是当我们开始为这样多样化的风格产生争论之前，也许我们更需要仔细来问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当神呼召教会以敬拜来服侍他的时候，那么神悦纳的敬拜是怎么样的？什么样的敬拜是蒙神悦纳的？所以在敬拜当中，我们首先要指出真正激励我们来敬拜的动力之源是神的荣耀。接着我们要看神的旨意指导我们如何来敬拜他。第三，我们要看到在敬拜当中既有秩序也有自由。第四，我们会看敬拜的具体项目。今天我们看前两个。什么激励我们来敬拜神呢？当我们在地上敬拜的时候，身处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但地上的敬拜却是和天上的众圣徒天使一起与基督荣耀的欢聚。我们是因为在天上与基督一同聚会，所以我们被劝勉在地上，在这里这个空间和时间里来聚会。神的聚会立定于主的同在，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成为他的教会，一同来敬拜神。神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这就是说神造我们是要我们来敬拜他。敬拜不是一种富于想象的能力，它也不是为宗教情感寻找一个满意的宣泄点。很多人参加演唱会是为了宣泄他们的情感，但敬拜却不是这样。敬拜指向神，敬拜指向那位造我们的主。神造我们是为了来敬拜他，所以离开了神，离开了神，敬拜宗教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敬拜是受造物对造物主所启示的荣耀的回应。请注意，敬拜是对造物主所启示荣耀的回应。所以如果敬拜的那种舍己敬虔投入没有指向神，而是指向偶像假神的时候，那么它的本性就被误用了。这种误用会导致可怕的后果，就是在拜偶像当中所导致的各种的败坏。保罗在罗马书1:18-32向我们指出敬拜偶像所带来的道德扭曲、罪的可怕。所以敬拜当它不是指向神的时候，它就成了败坏。敬拜的败坏 不在于他仪式的血腥或者有怎样的淫乱，而在于说他拒绝，被造的人拒绝承认那位造他的神，他是唯一配得敬拜的神。所以敬拜是指向神，指向神他所启示的荣耀，敬拜是为了回应神的荣耀。这样说来，如果我们要有真正的敬拜，如果我们要被激励能够去敬拜，我们就需要认识神的荣耀。我们来看，首先创造界述说神的荣耀，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诗篇19:1，我们会被广袤的宇宙震撼，一个惊恐的大地震，全球流行的瘟疫，这些都足够让我们惊恐。但是他们引起这些现象的，与神创造浩瀚宇宙的大能大力相比，也不过是沧海一粟。神创造的大能大力，将众多的星系散布在以光年计算距离的浩瀚太空当中，宇宙当中的一切都见证神托住他的大能大力。一场短短的雷阵雨，不过是我们行星当中大气层当中的一点小小的波动，可是却足够让我们屏气凝心。而高居在这一切创造之物上的神，又应该是何等的至高，何等的可畏呢？没有任何的宇宙进程可以揭示神存在空间的无限性和他无限的智慧。以利亚有这样的经验，当他害怕皇后耶洗别的追杀的时候，他仓皇逃跑，而神向他启示，神向他启示的时候是在怎样的环境当中呢？烈风大作，崩山碎石，地震轰鸣，烈焰凌空，这一切让以利亚充满了恐惧，这是他真正应该畏惧的。而在这一切当中，神就用微小的声音向他说话，神在他的可畏荣耀当中向以利亚说话，神借着微小的声音显出他救赎的旨意，他预备他所拯救的人，神的话语成就了他设计的奥秘。所以以利亚是看见了神的荣耀，听见了神奥秘的声音。不仅创造界，神的名字彰显神的荣耀。神在圣经当中多次的向他指明宣告他自己的名字。中国人可以理解这一点，人的名字和他的本身是有一种密切的联系的。如果说神的一句话，神在圣经当中的话都配得我们以敬拜来回应，那么神的名字更能够使我们看见他的荣耀，并以敬拜来回应他。所以当摩西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向他宣告自己的名，神说，我是耶和华，信实的神，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不仅如此，在圣经当中多处出现神的名字，神是大能的神，是至高神，伯特利的神，也看顾并供应的神，以色列的旌旗，神的名字显示他自己的荣耀，也让我们来因着这样的名字来认识他，敬拜他。但最重要的是耶和华恩约的神，他的显现是为了审判，是为了拯救他的百姓。所以在神的审判和拯救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以赛亚明白神在圣洁当中他的荣耀，他在圣殿当中看见神，他在荣耀天使围绕的宝座上显现，天使用翅膀遮脸，他们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天使这样呼喊，不是因为这是他们已经设计好的敬拜的仪文，而是因为这些天使对神在他们周围显现的那些荣耀的一种真实的回应。所以面对这一切，以赛亚的回应是呼喊，是跪倒在神的面前说，祸哉祸哉，我有祸了，神公义的定罪，神的圣洁击垮了罪人。所以对以赛亚来说，站在神圣坛所在的殿中，他需要神的洁净之火，他需要神的拯救，神的审判显出他的荣耀，神的拯救也显出他的荣耀。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经历神的拯救，看见神的荣耀，神把他们 从法老追兵的战车马兵下救出来，所以以色列人唱诗赞美主。整个旧约宏道的主题就是神拯救他的百姓，使神的荣耀显出来。尽管神的子民会背逆他，他们甚至因受审判而被掳流放，但在这样的处境当中，神仍旧应许说他的救赎会临到他们当中的渔民，他的救赎还要带出超出一切想象的更新，他自己要来救赎他们。在旧约圣经当中，神的子民盼望这样的敬拜，就是耶路撒冷的锅都被当作圣殿的器皿，主要做王，主要亲自的治理他的百姓。而当那日，主不仅将他们从敌人的手中，而且要从他们的罪中，从他们根深蒂固的罪中来拯救他们。神的审判拯救彰显他的荣耀。而到了新约，所有这些应许，拯救的应许在新约当中被应验了。耶稣来了，被施洗约翰所宣告，由自己的神迹加以证实，并且也启示在耶稣奇妙的教训、严厉的责备和柔和的怜悯之中。当我们靠近十字架的时候，耶稣的祷告是：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约翰告诉我们，摩西宣告神的名已经启示在耶稣基督里了，你是道成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个恩典真理的神在耶稣身上充充满满的显出来了。当腓力像摩西那样请求说将父显给我们看的时候，耶稣回答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耶稣显出了父神。多马扑倒在复活的耶稣面前，他呼喊说，我的主，我的神。他认出了耶稣正是神自己。因此神的荣耀在新约借着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彰显了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神无比的荣耀，启示在福音当中的荣耀，恩典的荣耀，促使我们来敬拜他。不单是神他超越的能力、智慧和公义配得我们敬拜，他的爱和怜悯也配得我们的敬拜。教会的圣诗会赞美说，甚至天使都不能歌唱，因为天使不能体会那种堕落之后被拯救的慈爱之深。只有失丧的罪人，经历了神的爱的拯救的罪人，能明白这样的爱，并且唱诗歌颂他，歌颂我们的神。借着我神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这荣耀称颂归给他。神的荣耀促使我们来敬拜他，这是我们敬拜的动力之源。从这点来看，弟兄姐妹们，我们对敬拜的渴望如何增长？我们常常觉得如果有好的气氛，如果有更好的音乐，如果整个的环境的设置更加能够使我们安静下来，我们就更能够进入敬拜。这是许多人寻找的在敬拜上成长的方式。很多人追求所谓真实的敬拜，他们常常在这些外在的条件当中来加强。但如果我们发现真正促使我们来敬拜的是神他荣耀的启示，这会如何改变我们？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渴望我们在敬拜上成长，我们需要认识的是神自己的荣耀，在创造界当中，在他所宣告他的名字和行动当中，在他的审判、圣洁的审判、以恩典的救赎当中，最终是在耶稣基督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耶稣身上，完全彰显神荣耀的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见他的荣耀，并且我们被激励来敬拜他。这是为什么我们的崇拜当高举神，当高举耶稣基督，因为在耶稣身上三一神的荣耀被最真实的彰显，而这荣耀真正的促使我们来敬拜他，这是蒙神悦纳的敬拜。今天在疫情当中，我们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会多久线上的敬拜，这不是一种真正的神子民的聚集。我很担心当我们习惯这种线上的敬拜的时候，我们对神 这种敬拜的渴望，对主日愿意付代价的参加主日的这种渴望，这种热情减少了。我们如何改变？我们如何抵挡在疫情当中的这种懒惰，这种这种惯性？我想不是让教会要求你必须到线上，不是我们想到的哦，我直接关上先关闭线上敬拜，你就可以到线下了。不，真正能够从内心激发我们来敬拜神的，是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责在于，我们要如何借着福音，借着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显明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激发神的子民来敬拜他。就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对抗你内心的这种惰性，那种在罪当中不愿意付代价的这种倾向的时候，你需要来认识神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是我们敬拜真正的动力和源泉。我也想你，请你自己反思你过去是怎么样来让自己更加投入敬拜的？你觉得让你更加的投入敬拜的动力是什么？但就着我们今天所讲的，神的荣耀是我们敬拜真正的动力。那么，你如何在我们之前所谈到的神的创造啊，神的启示的名字和他的审判、救赎，并在耶稣基督身上来看见神的荣耀，让这一切来激励你来敬拜那位造我们、救我们、要与我们同在的神？神的荣耀吸引我们的敬拜，而神的旨意则指导我们的敬拜。神是祭邪的神，就是说他对他的名的圣洁有烈火般的热心，神绝不会和一个假神分享我们的敬拜。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神禁止在敬拜当中使用偶像，不仅因为拜偶像者经常拜别的神，而且因为神想要以色列明白讨他喜悦的敬拜形式。神警告他的百姓，当他们在迦南定居的时候，他说在申命记12:30-32，神说，你们不可访问异教神的敬拜，且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不，你不可像耶和华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憎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这里，主对以色列的警告，不仅是说他们不能够按外邦的形式去做，而且是要以色列人按照神所吩咐的方式来敬拜神。除此以外，不能有别的方式。注意，神说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在《申命记》我们发现，以色列人并没有被禁止从迦南人那里获取农耕和建筑的方法。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用推罗来的建筑工人和工匠，主也不要求有特色的房屋和陶器。以色列的赞美诗可以用古代近东的音乐伴奏，并且采用他们的诗歌形式。神并没有禁止以色列人从周围的文化当中吸取这些因素，但是神的律法和敬拜的特别性，最明显的把以色列人和周围的人区分开来。使以色列人在这样一个地理的中心位置被高举成为万国之光，是以色列成为万国之光的，就在于他们的敬拜形式。神看重他的子民如何来敬拜他，为此他赐下他的启示，并且吩咐他的子民遵守，不可加添，不可删减。由此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确信，说神的旨意指导我们如何来敬拜他。神并非对此缄默不语。当宗教改革的时候，改教家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重建圣经所指导的敬拜。他们也面临我们今天教会同样面临的问题。他们必须回答，有关敬拜的圣经标准存在吗？世界上的不同文化形成了其民族进行神所接受的敬拜的方式吗？神对以色列教训适用于在新约的敬拜吗？新约并没有像立位记这样的书卷，也没有像死海群体那样的纪律手册， 这样看来，新约的自由意味着教会的敬拜就不需要圣经的授权吗？很显然，我们当然应该禁止圣经所禁止的事情，比如拜偶像。但是，圣经没有禁止的事情就可以得到允许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改教家对圣经做了许多的考察。威斯敏斯特信条，这是宗教改革在英国的结晶。所以，威斯敏斯特信条又特别的谈到了神的话对敬拜的指导。在威斯敏斯特信条当中有这样的断言。在敬拜中，正如在教义中，教会不能超出神所启示的旨意。没有布道者、教会或者教皇能够要求基督徒相信圣经没有教导的，或者在敬拜中操练神没有要求的。唯独神是良心的主，他使我们的良心在敬拜和信心中摆脱了人私定的戒律，得以自由，从不符合圣经的教条下得释放。这个原则呢，就被特别的应用在敬拜之上，大家可以看到。但敬拜真神，蒙他悦纳的方法，就是神自己所设立的，又受他自己所启示的旨意之规范。我们不可按人的想象和思见、撒旦的暗示，以任何可见的表象或其他非圣经所规定的方法来敬拜神。所以论及敬拜，加尔文说，首先是任何神没有吩咐的，我们不能自由选择。在基督教要义当中，加尔文发展出同样在威斯敏斯特信条书中的良心自由的论证。加尔文否认教会有权为敬拜制定超出神吩咐的以外的规则。教会有权安排敬拜，因为这是出于神的权柄，但教会无权在神吩咐以外引入敬拜的新元素。所以对加尔文和威斯敏斯特的先哲来讲，良心的自由是敬拜的关键所在。公共的敬拜是一个公共的活动，公共的活动要求指导。教会在它的正当性权柄之内可以安排公共的敬拜，但是敬拜如何进行，在公共敬拜当中进行的内容不是可以选择的，而必须按着神的吩咐去实践。如果神没有吩咐，神没有说，那么这意味着你所加上的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神的吩咐又要求人的顺服，他就对人的良心施加了没有真正有权柄的束缚。这就是良心自由的关键。在敬拜当中，对人的良心真正有权柄的只能是神他自己的话。所以在神的吩咐以外加添的敬拜的要素，他就不能对所有的信徒是有效的、有约束力的。所以为着良心的自由，在公共敬拜当中，改教家们直到现在持守改教传统的、坚持圣经教导的教会也都要求教会的公共的敬拜必须受圣经神话语完全的限制。今天人们的良心很少被教会当中敬拜的各种的仪式和内容是不是合乎圣经、有圣经的依据而感到不安。人们通常把教会组织的聚会当作提供宗教性的舞台演出或者讲员对诸如减轻心理压力和家庭价值之类问题提出专业看法。会众参与的敬拜甚至可能被看作属灵才艺的表演或者团体的心灵治疗。令人难过的是，由于在敬拜当中失去了与神相遇的敬畏和喜乐，教会也渐渐地被这样的误解推波助澜。信徒被这样的一种文化塑造了他们的品味，所以反过来期望在他们教会当中有这样的敬拜，但是却不一定是合乎圣经的。在新约当中，当我们谈到敬拜的时候，如何敬拜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忘记旧约的可怕教训。改教家们经常以神审判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之后所说的话来提醒教会。拿达、亚比户拿着火来敬拜神，他们有热心，他们也渴望来敬拜神，可是他们却被神击杀了。为什么呢？神说他们 用服侍从神的坛取来的火点香而违反了律法。他们有敬拜的热心，却没有按照神的话以敬畏的方式来敬拜他，因此神父喜悦他们的敬拜，将他们击杀。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要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神是荣耀可畏的。我们敬虔来敬拜他的人，应该按着他的话，按着他的旨意来敬拜，这样的敬拜是蒙神悦纳的。那我们来看看，如果神的旨意指导我们敬拜，那我们今天应该如何来评估敬拜呢？这样我们可以反思，我对敬拜的那种，我当他说好，当我说这个敬拜令人投入，当我说这个敬拜令人欣赏的时候，我们的标准在哪里呢？我们的标准是在乎神他自己的话吗？我们是用神的话来评估敬拜吗？我们是从神的话来定义什么是讨神喜悦的敬拜，而我正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敬拜神吗？所以我们是不是按着神的话来敬拜，我们是不是按着神的话来评估我们的敬拜，以至于我们知道今天教会的敬拜可以在哪些方面成长，哪些方面有所改变。我想真正的权威来源就是圣经。从这样来讲，那不仅说我们认识福音，认识耶稣基督能激发我们敬拜神的心，当我们打开神的话，在其中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也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是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这帮助我们，神的话帮助我们如何很真实的按着神的旨意讨他喜悦来敬拜他。这样看来，认识神的话跟认识神的荣耀跟以神悦纳的方式敬拜是如此的息息相关。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我们要关注一点，真正激发我们来敬拜的是神他自己的荣耀，敬拜是对神荣耀的回应。所以如果我们要渴慕敬拜神，那么就是要认识他在耶稣基督里是如何彰显自己的荣耀。当然他在他的创造，他的旧约的审判和拯救的作为也彰显他的荣耀，但是最终那个荣耀的高峰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要认识这一切，这时候可以激发我们来敬拜他。其次，神的旨意指导我们如何来敬拜他。所以如果我们更渴望知道如何敬拜神，我们就要认识神的话。所以下一次我们会谈论在敬拜当中的次序和自由，我们也会谈论敬拜的一些具体项目，包括宣讲神的道、祷告和唱诗。最后两个的讨论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来反思今天的内容。结合我们谈过的一些例子，以利亚、摩西和以赛亚，你认为认识神的荣耀如何激励你来敬拜他？认识在耶稣基督上是彰显的神的荣耀会如何激励你来敬拜三一的神？第二个问题，圣经神的话指导我们敬拜，它如何影响我们评估每一个主日教会的敬拜？它如何影响你参与教会的敬拜？求神帮助我们，借这两个问题可以有一些的反思和探讨。